上了大学，他依然迷茫着，整天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从来分不清白天黑夜。当时的他用醉生梦死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直到有一天遇见了他，他才感觉自己又像活了一般。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了一段俞敏洪的演讲，他恍然大悟，他要像树一样活着，不能像草一样被人踩在脚下。于是，
老师，那你的理想都实现了吗？
一个学生正在一处角落里期待着他的回答，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好。如实回答也不好，撒谎也不好。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叮叮叮，下课铃就响了。好了，下课，剩下的问题你们慢慢思考，下节课我们再讨论。他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像逃跑似的出了教室，只听见身后一片嘘声。小时候总觉得老师说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是长大以后突然觉得世界根本就不是老师讲的那个样子，以至于碰得头破血流。到底是老师欺骗了我们，还是世界本就如此荒唐？他没有理会身后发生的一切，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已经使他变得麻木。他做过很多梦，但从来没有想过做老师，最终却阴差阳错地做了老师。他现在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命，以前他一直不相信命，这一刻他真的信了，也认了。下课了，大家都聚在一起闲聊，他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这次他才得以看清楚，这个学校一共八个老师，而且严重老年化，其中老头就占了四个，其他的最年轻的也有三十来岁。还好他们都还算客气，也许在他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孩子而已。然后校长把他和一个较年轻的老师安排在了一个房子里，用校长的话说，就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这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房子，里面已经靠墙摆好了两张床，有两张简易的写字桌，两把椅子，门头上的玻璃已经破了一片，凉风直往进吹，这就是他们办公室兼宿舍。校长问他，
学校条件就这样，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我们尽量解决。
说完还是很夸张的笑，那种笑让他极不自在。他忙说，
可以了，什么都有。
那就好，我还生怕怠慢了你。
说完又是夸张的笑，他也极不自在的笑了笑。刚到十一点就放学了，孩子们叽叽喳喳的，不一会儿就出了大门，如同出笼的小鸟，学校一下子清静了许多。同屋的刘刚在做饭，他却丝毫没有饿的感觉，他直直的躺在刚刚安设好的硬板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屋顶下，想起课堂上学生们的问题，一遍一遍地回味着，这么多年的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父亲的话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
孩子，这就是你的命，也是咱老百姓的命，你再犟也不能跟命犟啊，
安心去吧。
母亲在一旁附和着安慰道，她一直矢志不渝追随的青春梦想就这样被搁置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天地。也许生活就是一个黑色的漩涡，在我们不经意掉下去的那一刻，就注定永远不会爬出来。下一刻命运开始变得毫无悬念，似乎又不可预见。年少的我们终归有太多的梦经不起无数的现实而破灭消失，又有太多的行囊像自生长般裹附在我们的身上，无法脱离，无法逃离，亦无法摆脱。人生有时候让人觉得很无助，他一直很努力地改变着自己，总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境遇，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然而他错了， 当我们真正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个人的力量总是那么苍白无力，一切挣扎都开始变得无味，如此的不堪一击。他梦想的泡沫终于被一下子击得粉碎，几乎连喊痛的权利都没有，他什么也改变不了，社会、父母、家庭，哪一样他都无法对抗。在这一切面前，他显得是那样的软弱，不得不一次次屈服，或者有意无意间就做了他们的俘虏。他们容不得他有选择，他只能被迫接受。两个月前，他还在天水，在那个曾给他第二次生命的城市，和他心爱的人为了梦想而打拼着。然而，两个月后的今天，他却变得孑然一身，从此在这山村小学的三尺讲台上惶恐彷徨。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结局，更没有想到过这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是的，这个世界变化真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得让人无法想象。他不由得感慨，真是世事无常，人生飘忽啊。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命运是什么，但每次他都无法找到答案。他默默地回顾着他这24年的人生，有太多的悲喜，有时候他就要看到希望了，感到快要接近目标了，然而疏忽间却又没了。难道命运真像哲人们所说的那样飘忽不定，难以琢磨？那是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很消沉，直到遇到了倩，才使他死灰般的心渐渐复活。他是应该改变改变自己了，他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像许多美丽的爱情故事一样，他和倩也邂逅在一个白雪飘飘的午后。当他清脆的声音在他耳际响起时，他便认定那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似乎永远，似乎专程来唤醒他沉睡的声音。他冰封的内心在那个冬天彻底的消融燃烧，他的美丽，他的善良，以及他的忧郁，却彼此吸引着两颗年轻悸动的心。在那个冬天，他们的爱情就像雪花一样绽放。多少个躁动不安的夜晚，他躲在被窝里为他发那种是诗非诗的短信，他也在电话的那一端内心狂跳不已。爱情就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燃烧了整个冬天，也燃烧了他们自己。当他们把彼此交给对方的那一刻时，他们便已成了对方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拥有这应该为他负责，拥有就应该给他幸福，让他快乐。刘宇开始憧憬未来，他开始为他戒烟，虽然觉得很辛苦，他却为他的快乐而快乐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里听了俞敏洪的演讲，直听得他热血沸腾。他觉得人就应该做一棵大树，不应该做一棵小草，被人踩在脚下卑贱地活着。他梦想的火种再一次被点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改变自己的强烈愿望。他像许多怀揣梦想的热血青年一样，开始了他艰难的创业旅途。他在校园内做各种商家代理，虽然开始时很辛苦，却收获了许多喜悦。他渐渐的清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开始懵懵懂懂的憧憬未来。后来他又和一帮同学，有着梦想的年轻人，组成了创业团队，开始做网络做培训，并且有着不小的收获，在那个城市曾引起轩然大波，他和他的团队也被当地媒体争相报道。那一刻他相信他可以创造自己的未来。后来团队成员有的去了别的城市发展，替别人打工，有的却挤破头去谋一份稳定的职业，还有的选择了考研。他曾对他们不利，他 曾对他们不斥，只有他依然坚持着原来的梦想，做他想做的事。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刚开始他死活也不愿意回老家去做老师，无论亲人朋友怎么劝说都无动于衷，他只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走出家乡那片狭小的天空，现在好不容易走出来了，怎么能轻易再回去？那一段时间父母不停地打电话催他回家，到了最后竟变成了声泪俱下的哀求。想着年过半百的父亲，他开始思考这样做是否有些过于自私，他开始动摇了。他们是他的父母，曾把他辛苦养大，毕竟有些东西不是说放弃就能够放弃的。他变得彷徨犹豫不决，父亲老泪纵横地说：
娃呀，我们祖祖辈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大学生，你也是我们村唯一走出去的一个大学生，你不回来让我们咋活呀？
他的泪哗哗的流，内心万分纠结。也许在父母的眼里，并也许在父母的心里，并不指望他能有多大的作为，也不奢望他能够荣华富贵，他们只希望他能够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好，仅此而已。然而父母毕竟是父母，并不代表他的想法，他还在犹豫着，彷徨着，艰难地做着抉择。然而就在他彷徨之际，一天女友突然对他说：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他很诧异地看着这个曾经带给他希望，使自己改变很多的人。
我不爱你了，我累了。
他每一次都说的那样决绝。其实
我早就不爱你了，只是一时难以割舍对你的依赖。在这一两年里，我下了好多次决心，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有了勇气说出口。我不想欺骗你，也不想再欺骗自己，对不起。
倩又轻松地补充道：四年的感情难道说散就散了吗？他曾对他说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只想爱你少一点，爱你久一点，直到地老天荒。等我们老了，我要用我牙齿脱落的嘴诉说我们年轻时的故事。当时他感动得泪流满面，然而一切的美好就变得如此短暂吗？那些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誓言，难道只是随口说说的戏言？他冰冷的泪水不争气地掉下来，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咸咸的，涩涩的。
放手吧雨，我们只是有缘无分。
他多想祈求他留下来，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一切挽留又显得那么无力。也许这本就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他爱他，所以他宁愿放他走。一时他的心冰到了极点，他再也没有勇气独自留下来苦苦挣扎，他选择了放弃。他把自己几年来辛苦经营的一切低下转给了别人。那一刻他的心如刀绞般疼痛。那晚他喝了好多酒，醉得一塌糊涂，迷迷糊糊中大喊大叫。离别那天，他们同时向后转身，没有拥抱，没有祝福，没有再见，也没有回头。叮叮叮，上课的铃声响起，他匆忙地夹起课本就往教室走去，虽然心里是那样的不情愿，就像这铃声铃响他就得上课，再响起他就得下课，由不得你。他有时觉得生活就像强奸，当你被强奸时，你却连喊痛的权利都没有，而你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故作姿态的喊着舒服，要么默默的忍受。记得开上岗培训大会的时候，教育局局长让他发言，指明让他说自愿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请组织批准。 他没有说，也没有表态，他清楚说不说都没有多大的意义，等待他的依然是最艰苦的地方，依然是啃被别人挑剩的骨头，他根本无法抗拒，他每每想到这一幕就觉得恶心，他在心里不止一次的骂他流氓，明明自己在背后肆无忌惮的收礼受贿，却在这里故作清高，大唱高调。学区报道的那天，学区校长就更加露骨了，他舔着大肚子轻蔑地对他说，也不早打招呼，先到下面的小学去锻炼锻炼吧，以后看表现了，表现好的话调到中学教书也不是不可能。他很清楚这招呼的深刻含义，也知道这表现背后所隐藏的潜台词，当然绝对不是指个人能力或者工作成绩之类，因为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给任何人拜过码头，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回乡做一名老师，所以他就这样被分到了这座山村小学，和他同来的一专科的却留在了中学，当然肯定是打过招呼了。这一段时间他经常想这份工作的意义，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好多人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挤破头去谋这份吃不饱又饿不死的工作。在他看来，现在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变成了鸡肋，食之无肉却弃之有味，就像中国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事实一样，真正的机会早就被少数人预定了，大多数人只能讨到别人吃剩的残羹剩菜或者骨头，偶尔在途中捡到一点破铜烂铁而已。他现在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就像静止了一样，他每天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又从西方落下，就好像注视着时间一点点的移动，他觉得无比的煎熬。他现在更喜欢黑夜，这样他就可以沉沉的睡去，停止思考。课余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山顶，家乡的一切尽收眼底，望着远处滚滚的秦皇湖，有一种别样的感触。以前他也经常站在山顶望着眼前的一切，心想世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匍匐在我的脚下，可现在不同了，此刻他只想一头扎进这滚滚的湖水当中。时候已到了深秋，瑟瑟的秋风袭来，给人无尽的凉意，飘零满地的落叶不由自主的打着转，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默默注视着这一切，满目苍凉，有一种莫名的感触，于是他在日记里写道，秋天来了，树叶黄了，大雁南飞了，秋天到了，秋风起了，伊人离开了，秋天去了，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很遥远。这是他坚持多年的习惯，他不太愿意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些事在心中压抑久了，他往往把他们写进日记，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排遣或悲或喜的心情。自从来到学校，他开始变得无所自从，他开始变得无所适从，除了上课以外，他再不知道自己将要干什么，他只是不停地来回出出进进地走动，几乎就没有停下过。他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一天下来，甚至可以在整个学校的院子里走几百个来回，但是从来没有觉得累。他想，是不是自己变得麻木了？同事的小刚见他怪异的举动，问道：“不适应吗？”“是不适应吗？”其实他也搞不清楚，对于陌生的环境，他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 也许可能吧。有点。他强装着笑了笑，他自己都感觉比哭还要难看。刚开始都那样，慢慢就习惯了。嗯，也许吧。是的，他也相信慢慢会适应，会习惯的。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像爬似的，一天又一天的重复着上课、下课、放学。他也希望会有那么一天，去完成没有完成的事，去挥霍没有挥霍完的青春，去完成那些没有死亡而是沉睡在自己体内深处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已经变得遥不可期。最近老做噩梦，而且经常重复着同样的梦境，冥冥之中好像又在预示着什么。本不该在现实中聚到一起的一些人、一些事，在梦中都阴差阳错般的际遇了。在梦里，他领略了另一种现实，另一种彷徨与不安。在梦中，他梦见初中时的老教室、初中时的班主任、斑驳的墙面、破败不堪的门窗和桌椅，一切都和十年前一模一样。教室里的学生却很奇特，有初中时的同学，又有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在一起忙碌而又紧张的在为高考做最后的冲刺。忽又梦见他在讲台上课，下面坐的有他以前做培训时的学生，也有现在他教书的学校的学生。忽然间他一转眼的功夫全没有了，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教室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正在纳闷，却发现院子里全是水，破败不堪的教室就像一艘破船孤零零地飘在水中。他感到害怕，前所未有的恐惧，于是他大喊，一个个呼唤他们的名字，却没有人答应。他拿出电话拼命地拨打，可是怎么也拨不出去。他绝望了，放弃了。他呆呆地看着水一点点慢慢侵蚀着教室的墙角，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就在这时，他却发现他们一个个在围墙外探着头看着里面发生的一切。他看见了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有他最爱的人。于是他拼命地向他们招手，嘶声力竭地呼喊，然而他们似乎根本看不到也听不到。渐渐的，一个一个都消失了，还有他最爱的人最后留给他的背影也越来越模糊。